昨天是卫塞节，我们到这里来巡逐的人，这个有好几百人。回家了之后，有没有回去继续修行呢？谁回去有修行的举手看一下。那稍微强一点。这个巡完足了之后，就回去去逛商场去了。要想修行必须要懂得这个给自己找时间独处，这个偶尔给自己找时间独处。龙婆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在这个卫塞节、万佛节、还有那个雨安居期间，还有这个十二月份的这个九世皇的生日，一年有四个时段，这个放假比较长，休息，然后这个期间是禅修期间，这个休息时间比较长，然后就会去暂时离开比较熟悉的环境，去跟高僧大德待在一起去修行。在每一个寺庙都是这个很多很麻烦，都有一些这个地主，那个自己对那些没有兴趣，就是去修行，至于谁要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就会有时间不时的可以让自己远离这个动荡的这个世间。来出家了，有时候同样也需要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只是用这个独处的时间大家翻译不出来，这个大概明白吗？还说不明白？这个语言啊，这个是越来越难理解了。让自己从很熟悉的环境里面，这个需要跟很多人交往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让自己从这个团队，从很多人里面可以稍微这个抽身独处，这个称之为身极静。生极静，极止，他的意思就是宁静，就是让自己可以这个抽身出来。有三种，第一个是生极止，这个心极止，还有一个解脱极止。这个极止可以让我们的心有力量。我们一整天如果都在跟别人在这个交往的话，就会很累。人他的意思就是指动荡不安，每一个人都会有动荡不安，每个人都会有一两样，跟十个人交往那就会有这个十种或者是好几十种麻烦事，那如果上百人那就更加离谱了。到了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要给自己让自己独处的时间，这个称之为可以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如果按照经典里面来去说的话，其实叫身极止，也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让自己从那种攀援跟团队交往的这个过程可以稍微抽身出来独处。但这一点必须要好好的去看，有时候抽身出来这个独处那依然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尤其现在这个时代，那个网络，别人这个每时每刻都可以找到我们，即便是去到寺庙，去到森林，一会儿有信息来了，以前的是信息，现在是这个什么这个奶还什么真的什么 IG 之类的，那个太多了。 那个我们并没有真的在独处，仅仅只是身体在独处，只是外壳而已，但事实上依然还在跟别人在攀援打交道。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心没有获得休息，身体也没有休息。因此我们要真的懂得去独处，比如在我们去修行的时候，那就把手机关了，然后心意要坚决，不需要瞻前顾后。有时候有的人觉得说这个独处的意思就是不跟别人交往，那也没有到那个程度。比如有时候要邀请一起来修行，这个团队一起修行，一起去这个认真的去修行，集体共修，那个也可以称之为在独处。这个独处我们是远离那些这个充满了烦恼习气动荡不安的群体，但是如果是这个一个群体一个集体一起去做善事做功德，那个不需要回避，那个是好，那个不说不好。以前龙婆早期 修行的早期，这个龙婆也有自己的团队，这个一起修行的团队会一起去亲近高僧大德，而且这个一起修行一起交流分享，这个依然还是属于在独处。因为我们这个是透过善法在一起交流，而不是属于不善法在交流。我们要想这个独处，从世间独处，我们是指远离那种动荡不安，远离那些不善法。因此无缘故如果自己逃到这个森林里面去说那个号称那个是独处，也许不是独处也有可能呢。因此这个独处可以帮忙让我们非常的精神，非常的这个有力量在用于修行。如果一辈子一整年都是动荡不安的，然后力量就会下降，跟人交往的人越多力量下降的越厉害。要努力的去结交那些我们跟他们交往了之后会升起善法的那些人，那个并不说不可以，那个并不是不可以说不可以的。龙婆修行，龙婆也有这个升级子，这个三个月大概也会有一次，一年有四个回合，就用那个时间来跟自己相处来修行，把所有的负担和动荡不安全都暂时的放下，然后再回头来这个继续来面对工作，面对负担和义务，心就会比较强大有力量，非常的精神清新。还有另外一个极致称之为这个心极致，这个我们大家开始就会有问题了。身极致他大概还可以做得到，并不会太难，如果真的用心做的话。这个身极致其实就是指让自己的心可以远离所有的不善心。怎么样做才可以让心可以暂时的这个回避所有的不善法？必须要去修禅定，去入定，去休息禅定。在心有禅定的时候，那个称之为有了心极致。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迷失在所有的烦恼习气里面，所有的五盖都被禅定暂时的压制下来了，心宁静，心快乐。我们就要去训练，是有好处的，去休息禅定是有好处的。训练的早期也许会有点难，但是不停地去训练，他也不会说这个一个普通的人是不可能达到的程度。首先要有身极致，别去跟别人攀援，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接下来就来训练自己的心，每一天去训练。 去这个修行业主，修行去修自己的禅修。的心有烦恼习气的时候，有五盖升起的时候，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意识到，五盖就会灭掉。这个烦恼习气斗不过决心，因此烦恼习气升起，五盖升起，五盖也是烦恼习气，也是属于中间的烦恼习气。一旦他们升起，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五盖灭掉，禅定就会升起。或者是修得很完整的话，就是去修那个可以修来到入定的这种禅修的业处，比如说去思维佛法生的恩德，这个意念到天神的恩德，意念自己做得好的布施和持戒，这个依然无法来到禅那的阶段，仅仅只是来到这个进行定的阶段。这个真正可以来到这个禅那的阶段，比如这个安般念，或者是这个身智念，可以来到四禅的阶段，或者修习这个慈悲观，让心有宁静，心有慈悲，然后散发出去，这个无限的是往外散发，然后就可以来到更高的禅定，可以来到无色界定。这个如果我们会修的话，就应该去修。如果我们修禅那修不了，那我们就不停地去禅修，是属于刹那定的这个禅定，然后久久的心才会有一次这个安止定，但是没有来到禅那的阶段，然后就去修习毗婆舍那，到了证悟这个道果，证悟阿罗汉可以吗？这个没有提前修习禅那可以吗？可以，就可以变成纯观的这个阿罗汉，是属于很干涉的阿罗汉。这个修行一路都走了很干涉，就类似于这个长途跋涉，要想出离轮回，有的人很轻松，走这个长途跋涉很轻松，坐汽车，坐飞机，到了时间要休息了，就会有这个酒店，会有吃的地方，有洗澡的地方，有睡的地方，这个很精神的休息恢复了，第二天继续又往前走，这是属于这个一路很轻松的人。如果我们是比较穷的那一类人，要想长途跋涉，这个车钱车费也没有，那就只能自己步行了，这个休息的酒店也没有，就只能这个睡在马路边上树底下，或者是这个停车场。问说可以到终点吗？可以，但是在走的过程中没有快乐，会很困难，会很干涉。这个修行也是一样的，有的人修行了之后不干涉，也就是那些有禅定的人，到了时间他就修行宁静，心有快乐，这个有心即止，心宁静快乐舒服，一旦心有力量很滋润了，那就去继续开发智慧。这个他们是很轻松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入定，去训练刹那定，走神了知道，走神了知道，然后去休息毗婆舍那，也可以证悟道果，但是比较干涉。如果证悟阿罗汉的话，就称之为纯观的阿罗汉。有的只是真品，没有玩具，真品其实就是可以证悟到初时间的法，这个玩具没有，比如三明，这个素面通，这个知道谁死了之后去投生在哪里，这样没有，或者是六通，能够称现神通，有天眼通，这个天耳通之类的，别人有这个玩具，到了时间他们就可以入定，然后升起神通， 或者有的
这
个升起了很多的那种娴熟能力很精通，他们这个可以开发智慧作为这个这个开发智慧，但并不是散乱。这个禅定那一块这个是比较难的，
但
我们去做我们能够做到的部分，去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什么都行，只需要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就可以了。修行业处了之后，心散乱，知道心散乱，心宁静，知道心宁静，这样烦恼习气就可以安静平复下来，同样也可以获得心即止，但只是很小很小的。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这个正在呈现的境界跟状态，就可以获得身即止心即止。比如我们在商场里面往外面看，那个肯定不是身即止，外面太动荡不安了，声音很嘈杂，人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动，我们的心在工作，有决心在，有着观正在呈现的境界或状态，那个我们正在获得了身即止，获得了心即止。在整个动荡不安之中，我们获得了身即止跟心即止。如果我们修行真的非常很娴熟的话，无论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记住，但是这个身体方面也许会比较累，因为必须有一些冲撞，然后要躲这个人躲那个人，不然就会被别人撞了，那就还会身体依然会有负担。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身体动觉知，心动觉知，即便是我们跟非常多的人在一起，我们也是很极致的，我们的身也极致，心也极致，也就是心没有不善法进来控制。因此要努力的保持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就可以获得身极致和心极致。这个是属于人比较近似的，这个只是，但如果是真的很严格的话，就必须要真的远离这个动荡不安的群体，去独自去修行，可以获得心即止，这个入定，然后就可以获得心即止。但事实上心即止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有禅定的心，那个实际上是指心没有不善法的心。因此这个道心果心在圣道圣果升起的时候，那时候的心也是属于心即止的心。慢慢的去训练，并不是什么多困难的事情，没有像别人没办法做得很充分，无法一直回避别人，我们需要赚钱跟别人去交往，那怎么办？我们才可以在动荡不安中才可以获得极致呢？或者是我们怎么做才可以有心极致？我们依然还需要这个去跟世间打交道，就去仰赖于觉性，去观设法明法，身体动觉知，心动觉知，变化去觉知，那个我们就会既获得身即止，也会获得心即止。这个是一种近似的，身即止心即止基本可以的。还有另外一个即止称之为五百尼微即止，那个就是它是从所有的造作里面超越了所有的造作，比如说五蕴是属于造作，所有的烦恼杂染也是属于造作。这些这个是有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抵达了之后，我们就会超越造作，也就超越蕴，超越烦恼习气，超越所有的漏烦恼。因此真正的五百尼即止，那个是指心摆脱了所有的造作，心就会抵达涅槃。因此五百尼即止要想能够有的话，除非是心有在接触到涅槃，在心接触到涅槃的时候，心已经放下了蕴，放下了名，放下了色，放下了蕴，放下了戒，放下了六根，放下了造作，
ความปรุงของจิตทั้งหลาย
新的所有的造作他全放下了
เข้าถึงธรรม
抵达了法抵达了不造作的法抵达不造作的法或者是抵达涅槃接触到涅槃那个就是解脱极致因此这个极致所以它就会有三个级别身极致比较粗的就是让自己这个远离那个动荡不安的群体这个我们要能做得到如果我们无法远离那个动荡不安的群体我们就要有决心去呵护心这个跟很动荡不安的群体在一起但是我们不会动荡不安那个同样也可以甚至为身极致而且本身也是有心极致的至于心极致如果要想这个做得很圆满的话就入定或者是升起道心跟果心在道心果心灭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修另外一种定那个称之为这个称这个以涅槃作为所缘的禅定那个也是属于心极致这个太微细了太细腻了凡夫是无法修灭尽定的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结果必须要这个获得这个圣道圣果了之后才能修这个灭尽定这个灭尽定要想升起是以涅槃作为所缘心是有这个禅定是某一个程度的这个禅定从初禅开始初禅一直到八定任何的一种都可以的如果超过那个部分就变成了这个地那个灭尽定跟果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果定啊这个心是跟涅槃在一起至于说这个灭尽定这个心接触到涅槃但是就好像没有心就好像没有心这个心啊我们必须要修行直到某一点我们才会知道伦勃顿长老曾经开示过说心不是心但是也不是不是心其实就是那个心已经摆脱了运的那个心心不是心但是也不是不是心这个它依然是知缘数这个感知所缘的那个称之为心但是这个它非常的这个神奇殊胜它已经放下了运了的它在感知涅槃没有运那个称之为这个有心这个心就好像不是心但是也不是不是心这个高僧大德的开示他用的这个他是为了传达那个意思但是他的用的言语也许跟三藏经典也许不一致但是真正的实质是没有任何偏差的如果仅仅只是学习经典是无法去真正理解很深邃的真正的法因为没有看到真实的状态仅仅只是真正的觉性是什么样子的都还没有什么人可以看到呢禅定真正的禅定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太有人知道龙婆曾经说过告诉阿姜颂才尊者说这个世间呢几乎没有人曾经能觉知过自己有的只是迷失的人如果曾别人听到过的人或者是从来没有修行明白不了这一点就会说你在说什么这个谁都会觉知自己不然他开车的话他就出车祸了不是的不是的真正的法他是无法透过聆听阅读思维来明白的要去训练不停地去观境界有一天就会理解一旦理解了之后再回头来去读这个三藏经典就会明白哦，三藏经典他写的是对的但是学经典的人往往都会注解错误阿伽曼尊者所以才会开始说这个法呀一旦抵达了凡夫的心就会变成了这个假冒伪劣产品这个无论多么厉害这个获得多高的等级那都是仿冒的法无法清洗烦恼习气因此我们要去训练自己的禅修 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去如实观，以安住且中立的心不停地这么去观。如果哪段时间心没有力量了，或者是快没有力量了，或者是害怕没有力量了，那就去休息禅定，休息宁静心的禅定。那至于能不能够来到禅那的阶段，那都随他去，只需要能够动手修行。比如说吸佛护陀，不停地去用功，宁静还是不宁静，是不能来到禅那还是无法来到禅那，都随他去。只允许我们有机会可以先去动手。如果我们能够掌握里面的诀窍，我们休息禅定、吸佛、呼陀，或者是修别的禅修业主也可以，全部都一样的。它的诀窍在于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吸佛、呼陀，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跑去紧盯呼吸及时的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抓到里面的诀窍，也就是知道自己的心，无论修行什么禅修的业处，同时升级值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在独处。这个禅修的业处是属于很个性化的，即便我们是跟100个人坐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停地去修行自己的禅修业处，继续记得知道自己的心。在那个时候有升级值，在世间那么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也是升级值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这个聚焦在呼吸上面，没有迷失，没有忘了禅修的业处，也并没有去紧盯禅修的业处到直到苦闷，这个心是快乐宁静舒服的。那个同样也可以称之我们获得心极值了。因此身极值心极值比较容易的，就是其实也就是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有决心去知道自己的心，用跟身有关的禅修的业处也可以，跟明法有关的禅修的业处也可以，但是重要的点在于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然后我们会获得的就是身即止心即止。我们处在成百上千的人中，我们依然可以有身即止，因为我们并没有跟谁攀缘，我们并没有跟谁去动荡不安。我们看到全世间的非常多的人在动荡不安，但是我们有身即止，我们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并没有跟他们去攀缘，我们并没有跟他们去这个打成一片。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寂止的，也就是没有不善法，没有不善心升起，那个同样也有了这个心寂止出现了。这个很容易让自己获得身寂止和心寂止的方法，也就是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至于是禅修的业处是设法是明法都行，只需要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它的诀窍在于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在龙坡要知道这个诀窍之前，休息禅定修了很久，这个是修了上10年才能够找到里面的诀窍。但原来也是吸佛呼陀，然后那修很久才能宁静。接下来自己有了诀窍了，掌握了诀窍，一旦吸佛呼陀，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跳去紧盯呼吸知道，在及时的知道心的时候，禅定立马升起了。因此就完全可以让心一瞬间就可以入定了，一瞬间就能入定了。在能够正确的观境界的时候，慢慢的去训练，要身即止心即止，先要获得身即止跟心即止。如果身即止，如果按照三藏经典来说的身即止，就是要远人群，但是如果无法远离，那就用龙婆说的诀窍，就是去读自己的心。就像我们大家曾经问过龙婆说，龙婆跟那么多人在一起，龙坡是什么感觉？这么多人，比如像我们大家整个禅堂全是人，这有的地方去讲法甚至几千人，龙坡是什么感觉？龙坡的感觉就好像龙坡在跟树在一起，这个就好像在稻田里面在一起，花丛中待在整个花海里面，因为龙坡并没有跟大家攀缘。那个就是身寂止，心也寂止，因为自己有决心， 在呵护自己的心，不善心无法升起，在不善心无法升起的时候，那个就是升级心极止，就是心极止。在我们的心没有去攀缘别人，没有攀缘别的事，我们就可以获得升级止。有时候这个透过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方式即止，然后心没有去攀缘，但是身体需要工作，需要去交往，跟很多人来去交流，比如高僧大德必须要坐的这个地方来给大家讲法，回答大家的问题。高僧大德的心他是真的没有跟大家攀缘，是真的，但是有在用运用戒用这个身体来工作，必须要坐着跟大家来互动，必须要想着所以用什么样表达才能够让他明白。如果他不明白了，那没有明白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需要用到运去工作。一旦用运工作时间比较久，运就会累，运也会没有力气，所以就必须要很完整的来极致，也就是远离群体，远离熟悉的环境，不跟谁交往。佛陀也会不时的去这个独处，有时候甚至这个特别乱了，因为他年纪大了，然后这个他有时候一次这个去回避独处三个月，他告诉阿难尊者说不要带任何人来找他，只有阿难尊者一早去把食物拿去供养他，这个他一日中一食，然后他就是一个人独处，在树木就是跟树在一起，跟森林在一起，待在森林里面，一旦休息到充分了，这个运界就健壮起来了，又重新回来，又有精力可以教了。这个是属于运的事情。这个心即便已经来到了解脱极致了，跟很多人交往，然后教法的时候也是用运在教法的，所以必须要回避，必须要不时的一段时间要休息一下。总结说的很多，不然大家抓不住重点。我们要想修行一直能够走到终点，一定要懂得让自己偶尔能够回避这个动荡不安的群体，这个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就要尽量去，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就去呵护自己的心。比如像龙婆从居士的时候，有时候会去买东西，然后这个商场里面也会有很多的那种年轻人的音乐，他们心里面充这个动荡不安的，龙婆就会跟身极止跟心极止在一起，那也就是类似于在森林里面，在这个稻田里草丛之中，就好像什么也没有，要努力的去训练，这个当下就会可以有快乐。如果不停地去训练的话，心能够断这个不善法，提升善法，尤其是开发智慧，看到实相，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到了某一天就可以放下运，不再对身体执着，不再对心执着，就会抵达解脱极致，抵达涅槃。涅槃其实就是他已经摆脱了造作的这个状态，这个解脱极止其实就是我们摆脱了所有的有为法，别说运是属于有为法，是属于有为法，烦恼习气这个五欲全部都属于有为法，或者是刻意跟世间去动荡不安，那个也是属于有为法，这个刻意去跟这个世间打成一片，比如有的人修行很好，证悟出果了，证悟二果了，但是依然还想出生，不想涅槃，这个也称之为依然是迷失在有为法里面，就无法抵达这个解脱极致。 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修行，我们能够在整个动荡不安中能够集止，这个很宁静很极静，这个能够从动荡不安之中可以抽身出来，即便是身处动荡不安之中，我们的生命就会很快乐。凭什么我们出生了就一直要浸泡在苦海里面呢？那些有智慧的人就会有方法让自己从世间从动荡不安中抽身出来，就需要去修行，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身的运动变化，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运动变化，去用功吧，这样接下来就获得身极止、心极止，会获得解脱极止，就会有次第的获得这些。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为什么讲这里也不知道，这太奇怪了。谁想着说要极止的，要独处的？极止独处，但是不关手机，那是无法极止的，很快就会这个找麻烦。要让运界偶尔可以获得休息，就透过这个独处让他获得休息，但是并不是逃离世间。这个独处和逃离世间那是两回事，逃离世间那是有嗔心在的，这个独处那是属于这个善法，那是完全是两回事。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固定时间用功一天四十分钟，日常生活中会观身和吸佛呼陀交替进行，如果有念头出现就会念诵，不过如此而已，发现看到无常，有时候会很清凉，有时候会很燥热，看到心被不善法造作，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心脏跳动，也去觉知，修对了吗？对的，去用功，不停地去用功，但是别去专修心，让它一动不动，依然习惯于专修让心一动不动，那个不好，那会变成习惯的。其实那个就是属于逃离世间，世间动荡不安，让你的心动荡不安，那去专修让心迷迷糊糊，一动不动，很舒服，那个没有开发智慧，一直是让心专修的很陶醉，那个不好，要回到世间来认识了解世间的真相，但是只是说跟他在一起，但是不黏着于他，但是也不至于逃离世间，在你把心抬起来的时候，那个属于逃离世间的方法，要回来，要回来觉知身体，回来觉知自己的心，不需要努力，感觉到了吗？你努力的想回来，不需要，身体动觉知，心动觉知，不去专修让它迷迷糊糊，不去专修让它宁静，要以正常的心，以平常的心去看身的常态，去看心的这个常态，必须要以正常的心，你现在的心不正常，感觉到吗？你憋闷了，如果修行了之后心憋闷了就不对了，那说明这个刻意把它装修出来的，要去及时的知道，知道最后心很正常的，就以正常的这个心啊，去觉知身体的这个常态，去觉知心的那些常态，身的常态其实就是在事前三反应，心的常态也是在事前三反应，依然习惯，感觉到了吗？喜欢装修让它一动不动的，对，去把这个纠正，否则的话那就无法继续修行了，就只是一味的宁静，别让它凝着于宁静。二号，用观身跟观呼吸交替进行，看到自己凝着于世间，想好凝着于紧定，凝着于造作，依然刻意很强， 努力地保持觉知。如果出现憋闷，就会来光呼吸，为了让它松开。看到走神，一旦看到了之后，又重新开始，想知道哪个是好的心。一旦看到就怎么样？一旦看到之后，就把那个心扔掉，重新归零，从头开始。不需要扔掉它，心它一直处在生灭之中。心散乱，知道散乱。在知道心散乱的时候，散乱的心已经灭掉了，根本没有烦恼习气。因此在你观心的时候，你看到心是这样那样的，你不需要去断烦恼习气。如果会观的话，就没有烦恼习气让你断。因为觉心升起的时候，烦恼习气就没有了，因此不需要去坐着去对治。比如说心不好，为什么要对治呢？因为你想让心好，对吗？你有另外一个烦恼习气藏在背后了，那又就是想让它好。你比如心不好，知道不好，不喜欢知道不喜欢，想让它好知道想要，这样才能够称之为你的修行非常的熟练了。去及时的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去知道心，不需要坐着去纠正。不纠正不呵护，我们仅仅只是有觉性去不停地观他们的变化，他是什么样子的，知道他是那个样子的，那个觉性就会是呵护心的这个主体。在觉性升起的一瞬间，不善的心就会灭掉，善心就会升起，它会自然是这样子的，我们什么不需要做。现在你的心跑去想了，你知道吗？这个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你感觉到了吗？当下这一刻你的心很轻松，去坐着修行，这样心很憋闷，要去观如其本来面目的呈现的境界跟状态，心就会觉知觉醒喜悦，不需要呵护。现在不对了，现在是属于假冒的心，去故意让它一动不动了，感觉到了吗？二号依然很憋闷，你能感觉到吗？如果还憋闷，说明依然还在刻意在做。试着甜甜的笑一下，感觉到了吗？你只是脸在笑，但是你的心依然很呆滞。要去及时的知道心呆滞，心呆滞知道心呆滞，不喜欢知道不喜欢，就结束了。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不停的去觉知，不用对治。二号依然在想着喜欢想说怎么做才好，或者是这个样怎么去纠正，什么也不需要做，不需要对治，不需要纠正什么。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知道那个是那样子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现在你又可以带领了心一动不动了，你感觉到吗？对，现在才是对的，真正对的心就在这里。你刚才问龙波说对的心在哪里，就在这里。你前面修的全都是错的，你去坐着在造作心，那你怎么可能会能够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呢？因为你自己去造作了。三号，每天做固定形式练习，日常生活中会跟临时的加在一起，身体动，心是观者，观身会比观心更加的清楚，经常看到身体不是我，但是心依然是我。后面的修行很轻松，更加自然一些了，贪的动机减轻了，但是依然欠缺的是镇定。请求龙婆开示。就去修行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这样镇定就会升起。你现在就不对了，现在是属于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让它一动不动这样子的，别去装修它，别去装修它。如果你进去装修心，心没有获得休息，别去这个干预它，就只是去知道它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获得休息，就会有力量。看到了吗？身体在动， 观身会比较清楚，就是观身，不需要这个着急去找心，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就是这么去用功，多多的去用功。四号，念经做早晚课，在中午的时候会这个打坐，就离开外面的时候看到这个，看到别人不喜欢，知道不喜欢，一旦及时的知道就可以停止。最近一段时间心经常散乱，修行还正确吗？其实稍微散乱了一点，这个要多集止一点，要去听这个龙婆今天的开示。你不喜欢这个集止，你喜欢去找麻烦，要多多的去听龙婆今天的开示，要减少跟别人的这个攀缘，回来看自己，轻松自在的去观，别去打压他。你现在在打压不行了，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别去装修心，要让心很正常，不用装修它。我们害怕心不好，所以就会去装修它。有的人装修的比较多，就类似于这个是涂的那种，化妆的很厚，以为说那个很好。我们并没有在演戏，不需要去太装修，要去觉知，去觉知。四号感觉到了吗？现在会比刚才舒服一些。这个最正常的才是最好的，最平常的最好的。现在不正常的，把心这个收拾进来了，这为什么把它拉进来了？就只是去觉知，不需要关心，去觉知身体。关心了之后就依然会紧盯心，所以需要去觉知身体。感觉到了吗？现在会比刚才舒服一些，要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并不说必须要用心作为临时的家。如果用心作为临时的家，很容易就会跟它打成一片。五号，早上会念经，接下来会打坐二十分钟。在休息禅定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个不确定说是不是应该把心拿回到呼吸上面，还是去不停的去观心里面的感觉。这个要想让升起智慧，看到三法印，是以感觉在看的，还是画面看到的？智慧是一种领悟，是对三法印的领悟，没有任何画面。比如生气升起来，它灭掉了；贪心生了就灭，迷失生了就灭，苦乐生了就灭，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到了某一点，心就会明白了。智慧在升起的时候，只是升起一瞬间，就会明白了。哦，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生了就灭，不停的去觉知，轻松自在的去觉知。现在迷失去想了，你明白吗？你知道吗？在休息夜出的时候，如果心特别散乱，心迷失去想，就把它扔掉，重新回到呼吸上面。这个是对于这个我们心特别散乱的时候的时候，不需要关心，直接回到呼吸上面。接下来如果心力量增多了，心跑去想，不需要这个阻止它，心跑去想了，知道心去造作好造作坏，造作苦造作乐，去觉知，它是不同的级别。如果哪个段时段心特别的乱， 那全都扔掉，回到呼吸上面，回到自己的佛陀上面。如果哪一段时段心基本有力量了，然后就去紧随着去观新的运动变化。能区分得了吗？这两个？哪一段时间心没有力量，那就去跟自己的禅修的业处在一起，不关注心了，是零件是散乱随到他去了。但是一旦心有力量了，然后就去坐着去修禅修，心有力量，心跑掉了，知道说他跑掉了，去照做了，知道说照做了，我们不需要拉他回来，这个不需要回来观呼吸，不需要。但是如果心没有力量，然后就不需要观心了，就回到呼吸上面。这是两个要去看哪段时间应该做什么。六号，五号修得很好，修得很好。五号，就是这样很好。至于说你坐着那很僵硬的那个不好，那个是属于在造作，那是假的。一号，别让心，你感觉到了吗？心跑掉了，然后很陶醉。要觉知，觉知身体动去觉知，身体呼气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一号要不停的觉知，这个决心太弱了，因此要去休息四年处，要去观身。六号打坐，一旦来到五十分钟，就会全身特别疼痛，就想知道说苦的感受和这个行运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五运全部都属于有为法，但是这个有为法又可以，它是指还有另外一个字是行法，这个行运是照做好照做坏。所谓的这个行法有好几种，所有的运都是属于行法，都也就是照做的法。这个五运实际上全部都属于这个有为法，而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行法，其实就是行运。这个行运是指照做好照做坏，照做不好不坏，其实都是属于行法，都属于有为法。别想太多了，这个什么境界在眼前呈现呢？是在当下的就去举观那个，然后去观所有的那些境界升起的，然后全部都会灭去，就只是观这个，不需要去解释去解说它是这个是刑法还是什么，不需要关注，只需要看到什么东西升，什么东西灭，什么东西升，什么东西灭，不停的这么去观，这样就可以修。六号修得很好。七号，固定形式用功，早晚会打坐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会透过观呼吸来觉知，或者观身体动，心看到这个身体正在腐烂，然后回来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我，我不在世界里面。心会看到五蕴不是我，是这样观，这样观对吗？对的，但是你的心依然是我，你已经看到了这个五蕴，每一个蕴都不是我，但是骨子里面依然会觉得还会有一个我在，你就不停的去修行，到了某一天就会自然的把它清除掉。心依然非常的散乱，就太散乱了一点，要去修习宁静，别扔掉修宁静，不然的话只是意味着开发智慧，这样就会变成皮破身烂的杂染，智慧冲到前面去了。八号，修行是透过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在听龙坡开示的时候心集中下来，在从奢摩他里面退出来，心就会开始接下来开发智慧，心会很厌倦于苦，厌倦于生老病死，这个因厌倦心就会越空， 但是那个生灭依然是那样子的，那心一直保持，一直有决心，心跑了知道，升起了也知道，但是无法控制，无论是生还是灭的无法控制，全部都是症状。看到身体是这个请求龙坡开示，依然还没有真的厌倦，依然还没有真的厌离，但是修行很好，要继续去用功。现在你感觉到了吗？心非常的这个悲气，心悲气自己也知道，但是心啊依然还不愿意放，依然还看到苦跟忧患不够，要不停的去觉知身体，要看到有的全是苦跟这个后患，所有的感觉跟念头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有时候会做好梦，有时候会做噩梦，这个有时候做梦到快乐，有时候做梦到痛苦，这个心它也好像是日夜一直在做梦，这个身体啊也是值得厌离，它是苦堆，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的去观，但是如果观了之后心不中立，不喜欢，知道说不中立，最重要的点在于心必须要安住，而且要中立。你这个麦琪啊，你的心还没有完全的安住，要去不时的要休息宁静，别去强迫让心宁静，就跟自己的禅修的业处在一起，心跑了知道，然后继续不停地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这样心才可以有力量。麦琪，你可以试着入定给龙婆看一下，你说你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就一定要先入定，然后你先入定，这么修也可以的，这个进到里面，然后看到心在里面的这个动荡变化，在里面能够开发智慧，你试着退出来，试着退到外面的世界，从禅定里面那个退出来，能够多快可以退出来，非常聪明，很好，继续用功，去修行宁静。但是在入定的时候你依然不熟练，但是你退出定的时候能力非常棒。在入定的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诀窍，这个麦琪你太过于刻意去入定了，因为你刻意入定带领，那么带领心进去，你试着不带领，对，不带领，那会更快一些。麦琪，你区分得了吗？说这个你入定的时候不带领和带领，那是不一样的。别带领让他进去，这个他会自己入定而不需要带领，那会很快。你现在迷失了，心跑掉了，看到心这个动荡起伏吗？你看到心动荡起伏的时候，你可以开发智慧了，就可以看到生灭了。 非常好，继续用功，但是别带你那心进去，如果你带你心就会卡在里面，那个不好。好，今天讲法就到这里。这个下个星期龙婆不在寺庙，这个会去苏宁府去剃度师的这个葬礼，寺庙已经这个请了一个多月了才有空，接下来也许就再也不需要去苏宁府了，一滴一旦火化的时候就想说再也不用去了，因为这个剃度师他远籍了。事实上苏宁府还有一位高僧大德，其实就是龙普苏波长老，但是他年纪也很大了，他开始记不住了，记忆不好了，这个属于大脑，那不是心，他的心很好，但是大脑呢，他开始记不住了，那个并不是什么奇怪的，这很正常。以前在龙普敦长老还在的时候，苏宁府啊有会修行的人非常多，既包括出家人也包括居士，这个居士修行很棒的人很多，有的人在法上面非常的这个细腻，这个慢慢的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减少，这个几乎已经不剩了，比如说请龙婆去讲法就会变成了这种那种按照仪式惯例在这个讲法，这个苏宁府的人现在剩下的苏宁府的修行人已经是少之又少了，这个去讲法的时候人很多，人多其实就是龙坡在东北部的那些弟子们，就包括从武本马哈萨拉康还有那个孔梗那些那里的弟子们去听法，接下来可能就不会像以前去的那么频繁了，这一次是讲法是晚上六点到七点钟讲法，好的在于这个不会太晚，以前呢是很晚要半夜讲法，这剩下的全都是老人类去持戒，那个只是按照那个仪式仪轨在讲法，这个时间越久真正修行的人就剩下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大家必须要着急急忙动手去修行，好请吧。